接棒人，
教母书信给工人的指引。
我是陈雅芳，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今天继续跟你探讨教母书信给工人的指引。提到这个我们看的经文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它的主题呢就是为传道受苦要至死忠心。我跟你分享有三个重点：第一，严肃的吩咐；第二，传道必须奋勇；第三，传道必得冠冕。那关于第二点，传道必须奋勇，跟你分享了第一，一定要传扬十字架的福音；第二，无论得时不得时；第三，使用各种方法；第四，克服特别的困难；第五，尽上传道的职分。这第五哈，尽上传道的职分，到底怎么样算是尽上了传道的职分呢？我跟你分享了凡事要谨慎，忍受苦难。今天跟你分享尽你的职分。好，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五节，哈，先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到几个牧养工作的重点啊，希望啊，在我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也是互相的勉励跟互相的提醒。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耐心的劝勉。这点让我们看到哈，做牧养的工作并不是容易的事，有些信徒并不是很甘愿的，很容易的接受真理的教导。哎，回想一下我们信主的时候哈，看到圣经上的话语啊，讲到神的爱，我们觉得很幸福。可是要我们呢乖乖的去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就扎心了，对不对？所以这就必须多用些时间，特别呢就是耐心。这个耐心就是好啦，怎么样，不是不能妥协的，神的真理永远不妥协的，原则是非常清楚的，不是要讨好什么人呐。哎呀，我说的太严肃了，那有人就不来了，那怎么办呢？不是这样的，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鼓励，他只要稍微能够做了正确了，哎，就给他一些个赞美。对呀，你看你的爱心跟刚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一样嘞，好像成长了哦。第二，督责，这意思呢就是指知道错误，没有把它当作没事儿，而是清清楚楚的让对方知道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那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啊？你看这个心态不同。哎呀，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是跟他一块儿的去探讨了解，谁没犯过错啊，是不是？第三，教导。使徒保罗所使用的词句呢是非常积极的，就是不放弃任何可以掌握的机会，在信仰的事上要用心，就是花心思，让信徒明白什么才是正确的信仰，那是唯一的。那经文第三到第四节让我们看到人性在信仰上的共同点，就是想要满足欲望的那种需求， 并不是真在追求对真理的认识。那这两节经文同时指出真假使徒有什么差别，就像旧约先知耶利米那个时代的假先知经常说出当时的人最爱听的话，但是那些却不是神要他说的话，而是那些假先知自己想的，想讨好人的啊，那不是神的启示，那就是假冒着神的名却说了虚假的信息，神会向他们讨罪的。真的哦，真正的先知就像先知米该亚所下的定义，他说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发誓，神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身为一个福音的传播者，主要的使命就是见证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救恩，并不是要表达自己的能力。侍奉主的人主要的责任就是为福音做见证，不是为了讨好听的人讲好听的话。经文的第五节，使徒保罗提到身为传道者应该有的三点基本态度。第一个，要谨慎，端庄谨慎，这是配搭的，就是说头脑要清醒。为什么传道的人需要头脑清醒呢？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诱惑。还有，当一个传道人头脑清醒的时候，就会知道教会或者是信徒的问题出在哪里。啊，睡眠不足，糊里糊涂，听什么忘什么，你能做啥呢？我只讲睡眠不足哦。第二，忍受苦难。传福音的工作一定不轻松，特别是在一个受到逼迫的时代里面，传福音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使徒保罗要求提摩太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虽然我们现在的世代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但是每个世代它并不是预先画好了一个范围，到某时某刻就有苦难啊，是不是？苦难的种类很多的，都是魔鬼撒旦出现了之后在那里捣乱的。第三，是忠心的实行侍奉的职责。那这句话可以对照第二节所提到的，不管时机理想不理想都得传道。不过我们得注意，这并不是说必须在哪个地方啊牧会多久才就是真正的实行侍奉的这个工作。好，如果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或者是教会之间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传福音这个工作并不是会限制在某一区某个点某个屋子里面，而是教会呢是要牧养弟兄姊妹，是让弟兄姊妹可以真正得到传道者传扬神话语的地方。不管在任何的地方，那是一个神赐给人的空间，适当的时机分享讲道，或者是任何可以讲解真理的状况都可以实行出来的。就像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无论到什么地方，如果当地的人不接待你们也不听你们的话，你们就离开那个地方，把脚上的尘土也跺掉，表示对他们的一个警告，就是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我爱你们，因为神爱你们，但是你们不接受，就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保罗就曾经用这种态度回应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人，以及哥林多城里面对福音的冷漠那种态度。那，传道的人要尽责任，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不管所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都不要放弃传福音的使命和责任。好，接着呢，亚芳跟你看第三点，传道必得冠冕。这个经文呢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好，手上的圣经还在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 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看保罗最后嘱咐提摩太，传道一定要奋勇，同时也告诉他，传道必得冠冕。基督的仆人的的确确要把握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并且讲解得清楚。为主做工的人最高的指望不在于地上的财富或者健康、时间，不在于地上的名誉、地位、丰功伟业，而是借着在地上的努力，预备接受天上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年纪老迈了，仍然是为着传福音、为了主的道而坐牢，并且是面对被杀殉道的死刑。但是他没有失望，没有灰心，没有难受，却是挺身昂首地宣告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这话呢，咱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场好仗啊我已经打完了，这段路程我已经跑到终点了，我所相信的我守住了。哇，保罗将为这一切充满了感谢，他也是苦口婆心的嘱咐提摩太要像他一样打完那场美好的仗，跑进那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也同样的得到公义的冠冕。保罗还说，我现在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他的一生为了传道的功夫已经完全整个的摆上了自己，到了现在他更进一步的说，我现在要被交奠了，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到了，天父有冠冕为他存留着。按照人来看啊，保罗一辈子劳苦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坐牢，最后被杀，惨吗？不是的，因为你看福音已经被广传，好多人信主，很多教会被建立了，前面虽然有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充满了荣耀的盼望，将来福音一定会传遍天下，就像大水充满了洋海一般。第二，保罗啊，他信了主之后从来没有寻求在地上的安逸啊、享受啊，他从早到晚只切切地寻求被主更大的使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内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如果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